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
我之前好像说过，今天或者这个星期打算找一集节目来谈一谈印度的事情。那么首先当然是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朋友留言，想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印度的疫情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位朋友叫圈圈，您说能不能讲讲印度疫情呢？这次新冠肺炎，他们的新冠肺炎肆虐以来最严重的情况，莫迪也就是印度现任的总理，把政治斗争放在民众生命之上，不接受中国帮助，然后括号中国绝对有很强帮助的能力，控制严重新闻疫情负面报道，有些机构估计印度疫情比报道数字甚至严重好几倍，每一次看到印度人因为疫情去世的新闻，又看到莫迪老头考究的衣着和发型，似乎透露出一种优越的气质，我就觉得莫迪真是该千刀万剐，他一个人应该对此事件负一半左右的责任。 OK，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我们这里朋友的留言。到底印度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先简单总结一下，直到我录音的这一刻，也就是星期二的深夜，星期三的清晨的时候啊，我看到的消息是印度已经正式成为全球第二个有超过2000万确诊的国家，那第一个就是美国嘛。在星期二那一天呢，它有357000人确诊，已经是第12天单日超过30万人确诊。而在星期二呢，有3449人死亡。但是这个数字啊是非常可疑的，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很多人的观察和一些媒体的报道，比如说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啊，就今天大家深恶痛绝的西方反华媒体，没想到他们原来也很反应。比如说像 CNN 就说了，我那天看他一个新闻节目，就讲印度的真实情况可能是好几倍甚至几十倍。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还没有推行很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在这个情况下，所谓的确诊，首先可能只是集中在比较重要的城市或者地方的省会，一些地方上的大城市。那么至于农村里面到底有没有检测，检测的怎么样，咱们是不知道的。第二，所谓的死亡人数很可能也是被太过轻忽了，因为很多包括 BBC 这些反映媒体呢，就说印度真实的情况是有很多人死在家里面就没有报上去，或者说死在家里面你报上去了他们也不算。那么再加上你从各地方看到的，比如说各个省份各个邦，他们的邦啊也就差不多我们的省，他们各自的一些的医院来看的话，他们医院每天送出去的遗体的数量加起来可能就已经不只是那个邦报上去的死亡人数，所以这个数字非常可怕。那么我还见过一些很恐怖的新闻，除了大家看到的那些很多地方都有的火葬场以及烧尸体的木材不够等等图像之外，我还见过有一位记者，这个记者呢自己中了确诊了，然后在医院里面因为缺乏氧气他正在逐渐迈向死亡。那么那一天那几天呢，他每天都用推特实时报道自己在医院里面看到的情况，到最后就是在每小时报道自己正在迈向死亡的过程，那种等待着氧气然后到最后终于绝望的那种感受，哇，你看了之后你觉得很难无动于衷的。那么到底印度怎么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呢？让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在去年第一波疫情刚刚开始蔓延到全世界的时候啊，当时印度政府呢也的确紧张过一轮， 比如说莫迪就在一次电视演讲的结尾忽如其来的就宣布印度将要3周全国封城，而且是4个小时之内实施。那么当时呢，弄得大家是鸡飞狗跳，因为我们也知道印度有点像中国，就是它有很多农村的移民到了城市里面打工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呢，在4小时之内怎么样回家呢？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所谓的封城是把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比如说铁路、公交全都停掉了。那么所以当时曾经出现过一个有点类似我们武汉湖北刚刚开始封锁的那个情况，就有些人就困在路上不知如何是好。然后我们看到当时的影像也很惊人的，就是有大量的这些印度的进城的工人返乡的路途基本上是走回去，是一团混乱。但是尽管如此，印度到了后来给人的感觉是控制的不错了。这个控制的不错啊，大家不要用中国标准去衡量，要用国际标准去衡量。什么叫控制的不错呢？比如说到了去年9月份的时候，它是达到死亡高峰，然后却每日确诊人数呢是10000人左右。这10000人这个数字在我们中国看来很可怕，但是其实在印度已经远远比他们预期的要低，而且呢也跟当时的欧美这些国家比起来也还真算是好。所以呢很多人都认为呢印度已经安然度过这场疫情，甚至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刚才圈圈提到的他们的首相莫迪还在一次演讲里面宣布，我们已经成功的解决了我们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要协助全世界输出印度经验。言犹在耳，几个月之后，结果今天就搞成这个样子。那么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那么有很多人就归咎于政府呢太过轻忽，任由一些活动继续举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大壶节。大壶节是什么？你这几天可能在一些媒体上也见过有人介绍。简单的讲呢，这是印度最盛大的一个宗教节日，也是地表上面最大的人群聚集活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它的历史由来啊，是来自一个非常有名的印度传说。这个传说你在印度跟东南亚很多国家的一些的古老的寺庙建筑上面的壁画可能都见过类似的一些图像。这些图像就是描述那个传说，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整个世界啊，整个世界的中心就是须弥山，这是一个印度的宇宙观嘛。佛教在来自印度，所以佛教的宇宙观也是有个世界中心，是一座大山，就须弥山。然后须弥山的4周呢就是被大海围绕，这个海呢是一个牛奶的海，或者乳海，也不知道，我忘了是什么奶，不一定是牛奶，反正就是乳海在里面翻腾。OK， 那么当时呢天神也就是天人跟一些恶魔其实就是阿修罗啊，这些天人跟阿修罗他们都认为这个如海里面是有让人长生不老的丹药，而当时的天人跟阿修罗都不能够真正的长生不老，所以他们就想办法从里面提炼出这些丹药。那么这敌对的双方呢形成共识，我们一起来搞搞这个海，在里面提炼出来。他们的搞法是怎么样？就拿了一条非常巨大的蛇，这条蛇就是 Naga， 就是那迦蛇，蛇王，在有时候后来演变成就是龙王，比如说西游记里面的龙王，基本上那个概念就来自这个 Naga。 他们用这个 Naga 这个大蛇绕了这个须弥山几圈，然后呢把这个须弥山当做一个中间的支柱，然后两边呢，一边是天人，一边是阿修罗，像拔河一样来拔这个大蛇。这个大蛇也够惨，然后这个大蛇呢被他们绑着来回扯动，那这个须弥山在中间不就起到了那种搅动棍棒的作用吗？它就搅动这个如海。那么这么搅啊搅啊搅，结果真搅出这个长生不老的丹药，放在一个很大的壶里头。那么结果呢，这个丹药炼成了，本来是合作的双方呢就回复到敌对本色，一轮打架，不小心把这个大壶给打翻了， 其中有四滴长生不老的丹药滴了地上，就滴在了印度的恒河边上的四座城市。于是后来的印度人就每12年一次会选在这四个城市的其中一座举行这个大壶节。但这个大壶节呢，也不光是12年一次，它每6年呢有一个稍微小一点的节庆，又每3年还有个更小一点的节庆。但是无论怎么个小法，每回参加的人呢都是成千上万。而遇到12年一次的这个大壶节，我的天哪，像今年的4月27日啊，就有1.5亿人参加这个活动，总共进行55天，来的都是一些印度教徒。那么这些印度教徒除了把自己浸泡在恒河水之中为自己洗清罪业之外，同时呢也在这里举行各种的市场集会，你就把它想象成个大赶集也就差不多。那么你听到这个数字啊，刚才请注意，就4月27号有 1.5 亿人啊参加。4月27号的时候，印度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30万了，但是还有 1.5 亿人在参加这个活动。那么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不是印度人好像都很不要命了，为了这个参加这个宗教活动就来搞这样。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这也是政府的责任。为什么政府会容许这样的活动举行呢？那么到底当地政府做了什么呢？那么今年主办这场活动的北阿坎德邦啊，他们其实是有一些规定的防疫政策，就要大家保持 1.5 米的社交距离。那 1.5 亿人要维持这个社交距离，你想想看，这有可能吗？然后要大家线上实名登记，然后要提出自己核酸检测报告，大家要戴口罩。结果到了最后，50%以上的人都没人管这事儿。这么聚集一轮，整件事就更糟了。哎，说起来这个大壶节啊，其实很多中文媒体都告诉我们说，最早的记录是来自玄奘法师。当年《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的无遮大会，其实就是这个大壶节。但是其实无遮大会的时代跟今天这个大壶节又稍有不同了。无论是玄奘法师所看到的，还是后来的纯正印度教徒坚持认为是他们的圣人哲学家桑杰罗在公元8世纪创立这个大壶节也好，原来的大壶节跟无遮大会指的都是一些不同的宗教人士聚集在一起进行种种哲理上神学上的辩论。那么当然也有很多大型的供养活动，但是发展到后来这个规模其实是很现代。好，那么这是一件事儿啊，这已经很夸张了，简直是个天然的病毒散布活动。还有第二件事儿，就是刚刚在前2天结束的一次印度的地方政府的选举，这一回的主战场是西孟加拉这个邦。那这个邦呢，常年以来啊，都是被当地的一个反对党控制。那印度目前整个国家的执政党呢，就是莫迪所属的印度人民党。那这个印度人民党呢，力量很大，我等一下还会谈。那这个地方呢就不一样，西孟加拉有一个地头龙在这。那么一直以来呢，印度人民党有点功不可，那么今年呢这就是一个重点。而他的首领班纳吉是一个地方首长，是要争取连任。那么这一场选举啊，在3月4月之间举行。在3月举行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已经看出苗头，就是这个病毒又要来了，就是第二波。根据历史经验，也就是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的那一次流行性感冒，俗称所说的西班牙流感那件事，就知道第二波这样的一个全球病毒，其来势之汹汹，往往是比第一波更有杀伤力的。那么结果在这一次选举里面，他们几个政党分别举办了好几次大型的政治集会，尤其是莫迪所属的这个 BJP， 就印度人民党。印度人民党呢，在造势过程之中，还有莫迪总理本人亲自去站台助阵。那么到最后，我们前2天看到这个结果出来是输了。那么但是整个运动呢，其实已经又搞成一次很严重的病毒散布的一个温床。刚才这2件非常大型的涉及人群聚集的活动，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当作平常没事一样这么展开，坦白讲当然是印度政府的责任。 那么但是光是这两件大型人群聚集的事件还不足以说明印度今天的情况。我们还要了解另一个看起来很矛盾的现象，就是印度这个国家有世界药厂之称，它是全球最大的药物生产国之一。那么很多西方国家的大药厂都会准许印度生产一些同样的配方处方但是特别廉价的药物，以供给平民跟全世界的开发中国家或者未完全发展国家去他们那些穷人去使用。那么同样在疫苗上面，印度也是世界第一大的制造国，那为什么印度没有办法利用疫苗去稳稳的控制住这一次的新冠病毒呢？我们看看美国的情况跟英国的情况，我们发现当他们开始大规模施种疫苗之后，他们的确诊数字跟死亡数字还有重症数字的的确确都已经下降了。那么印度呢，很诡异啊。首先我们说一下印度的疫苗的情况。印度呢参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跨国计划，就是 COVAX 计划。COVAX 计划是什么呢？是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等几个国际机构联合发起的一个针对全球疫苗的订购平台，尤其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以及贫困国家，让他们能够用成本的价钱或者更廉宜的价钱去取得本来很昂贵的疫苗。这里面其中主要他们要分发的这个疫苗呢，就是牛津大学的亚斯利康疫苗。那尽管亚斯利康疫苗呢现在据说是有一些后遗症，是有一些血栓的问题，那么因此在欧洲跟东亚一些国家都被政府禁用，但是它如果纯粹从对抗新冠肺炎来讲，它的表现好像经过第三期测试还不错，所以也被列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使用清单里面。这个计划啊，有几个国家呢是很重要的这种疫苗的生产者，其中最重要的占了绝大比例生产数字的那就是印度。那么印度自己就等于像全世界很多国家将要提供这个疫苗，那么但是印度自己有没有用这个疫苗呢？很有趣，他没有用这个亚斯利康疫苗。那为什么他不用亚斯利康疫苗呢？是因为他根本原来禁止使用所有的外国疫苗，他坚持要用他国产的一款疫苗，这款国产疫苗叫做 Covaxin。那这个为什么一定要用国产疫苗？是它比较好吗？其实它这款国产疫苗呢还没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疫苗使用清单。那么其中一个阻碍的原因呢，就是它还没有经过国际同行评审的第三期报告。好，那么但是印度呢就觉得印度人就该打印度疫苗，他们全国已经有十分之一的人口中了第一剂的这个国产疫苗了。但是这个数字听起来很不错，但其实你要注意啊，他目前呢是每天只有300万人接种。300万人听起来这个数字很可怕，但你要看印度的人口，印度的人口是使它成为世界上人口第二大国，仅次于中国，中间我们大概现在只差个1000多万。那么这种数字如果每天300万人接种，那大概就是2022年尾才能够所有人都被种上了疫苗。那么当然这个工程非常浩大，我们也知道我们眼前在全球展开的各种疫苗接种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疫苗接种计划。好，那么印度用国产疫苗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它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在过去2个月其实已经看到这个数字不妙了，它仍然坚持只打国产疫苗。那么而它自己大量生产的这些供给全世界使用的疫苗呢，他们不太用，他是直到2月中呢才向这个 COVAX 计划，自己有份成为重要持份者这个计划，定了只够3%的人使用的疫苗的数字。也就是说他的反应非常慢，他完全没办法预估自己要面临这么凶狠的第二波的瘟疫的袭击。 当然最近他们也宣布，他们现在开放给好几个不同国家的疫苗也都能够进去，他终于愿意接受外国生产的疫苗，包括目前在国际上比较普及的几款疫苗，除了亚斯利康之外，那当然还有辉瑞的疫苗，还有接下来的莫德纳疫苗，那么这些疫苗他也都愿意接受了。好，这是他疫苗的问题。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他的医疗。那么这一回呢，印度的公共医疗的状况可以说是完全暴露在世人眼前，那就是非常的糟糕。其实这不是新闻了，在过去十几二十年来，一直有很多反对党人物跟一些印度的评论家跟公共知识分子一直在批判印度的医疗体系其实已经很糟糕。你要知道，如果你去印度，你去一些大城市，比如说孟买、新德里、加尔各答，你有钱，你是个中产阶级，你绝对能够享受世界级的医疗服务。但是假如你是个平民，你要被迫用公共医疗，那就比较凄惨。你今天可以看到，在印度包括像新德里这样的大城市，它最重要的公立医院里面是没有氧气制造机，你就可以想象他的整个国家的公共医疗系统是什么情况。他目前为止啊，按照去年来算的话，他整个国家的 GDP 只有 1% 是用在了公共卫生健康。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呢这几年突飞猛进，现在已经占到起码 7% 了。好，那么刚才说完这么多问题，我们可以稍微总结一下印度政府的问题，那就是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放松，就开始宣布自己已经大获全胜。第二，就是就由此开始一个轻忽的心态。第二，就在这段期间照样容许一个全地表上最大型的人类聚集活动让它如常发生，同时还要在一个地方进行一个长达一个月的竞选造势。请注意啊，西孟加拉这个邦啊并不算是一个大邦，按照过去来看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他的地方选举说不定一天就能够投票完成，选举结束。但是为什么这回会搞成一个月呢？其中一个理由呢，就是莫迪所属的政党印度人民党在这个地方比较弱势，那么所以他们必须给自己争取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地方上的人呢能够在那边运作，能够搞竞选运动，包括从其他的帮派人进去助选，那么所以就硬生生的把它拖成一个月，天天在街上大型集会。那么这又是印度政府的错。那第三，就是他对疫苗的一个问题。第四，就是刚才讲公共医疗的问题。那么你大概会说，经过这么多的问题之后，那么莫迪现在是不是肯定要完蛋了？印度的人民党是不是接下来在下一轮的全国大选里面就要丧失他的执政地位？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你就错了。你这么想理论上应该是对的，对不对？现在印度出了这么严重的灾难，这是一个全球灾难，等一下我会讲为什么是全球灾难。你出了这么严重的事儿，那你就觉得这个政府如果在一个民主体制国家里面应该要垮台。可是你这么讲，你就大概不能够理解今天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我们过去在这个节目以及刘宇老师在看理想的比较政治学里面屡次提到的一个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民主失效。这几年呢，很多人认为西方为代表的这种民主宪政制度陷入了一个危机，而这个危机的由来之一或者它的象征后之一，就是各种强人的兴起。被选下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那是一个强人，从土耳其然后到好几个国家，包括匈牙利一直到印度，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强人政治。那么某程度上你也应该把俄罗斯也算进去，因为人家也是有全国国民一人一票的一个直接选举的。好，那这个强人政治啊，在全球都兴起。那这个强人政治是有几个特点的。第一个特点是这些强人都非常极力号召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那么他能够慢慢借这些情绪的塑造，然后把自己捧成一个民族救星的一个感觉。那么所以直到今天了， 在最近一些的媒体的民意调查里面发现，很多地方上的人虽然对莫迪开始有批评，对印度人民党有不满，但是仍然大体上是支持他的，我们会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一些蛛丝马迹，看一些蛛丝马迹，你就大家能看到这是怎么回事。首先呢，我们刚才提到啊，莫迪他也是一个近年我们看到的这种强人政治中的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喜欢绑死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他在印度就是这么干的。印度过去在国大党常年执政的时候啊，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政教分离的一个国家。那么印度本身内部就包含很多不同的宗教，一些主流宗教，比如说锡克教，比如说印度教，比如说少部分信佛教，还有很多人相信的伊斯兰教，还有基督徒。那么但是自从莫迪上台之后，他自己所属的这个印度人民党以及另外一个组织，那个组织其实也很有意思，我等一下还会提，他们都鼓吹一种印度教为基础的印度民族认同。也就是说，他们要告诉大家，如果我们真的是印度人的话，那我们就都该信印度教。印度人之所以是印度人，那就是因为他信印度教。他们有意无意地塑造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那么因此使得国内信仰其他宗教的族群就会感觉到被压抑、被边缘化，特别是有相当人数基础的伊斯兰教。那么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印度政府在莫迪的统治下面推出了好几个新的法令，都是在用各种的方法在限制伊斯兰教徒的自由跟权利，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是否认部分伊斯兰教徒是印度国民。那么而我们看到莫迪，就像圈圈所讲的，我们看到他平常仪容好像很整洁，你注意一下，他其实有时候也会穿瑜伽装出来的，因为他很鼓励大家念瑜伽，他甚至在好几次公开场合里面是带领万人一起念瑜伽大会，他本人瑜伽看动作好像也还行。那为什么要念瑜伽呢？因为他觉得瑜伽是很印度的，而瑜伽在传统上就是跟印度教有密切关系的一种修行方式。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搞这一套的，他就标榜一种印度的国学来号召，来重振印度的民族精神。那么而大胡节作为一个印度教当中一个非常显赫的节日，他怎么能够制止呢？他甚至在前两年的时候，他每年都是亲自参加大胡节的各种的大小的相关的庆典。今年呢，他是到现在逼于无奈啊，他才说，因为这个大胡节其实还没完呢，总共55天，他这时候才宣布啊，今年大家呢就象征性的参加就行了。但是也从来没讲清楚什么叫象征性，是不是我不去那儿泡恒河水，我在家泡个浴缸也叫象征性的，那个就不管了。这种版本的印度教版本的印度民族主义跟爱国主义啊，其实在印度很多地方是很管用的，特别是一些北方人口比较多但是又比较穷困的邦。那这些穷困的邦里面呢，有一些人在，我们知道印度宪法虽然早就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这个意识形态仍然根深蒂固，而当地就有很多是比较低种姓的人，这些人尤其支持莫迪。你会觉得奇怪，如果莫迪正儿八经的是个纯正的印度教徒的话，他们难道不会也承袭了一种种姓制度的一种观念，歧视比较低种姓的人吗？不是的，因为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对于那些比较种姓阶级比较低的，也比较可能比较处在社会低下阶层的人群而言，他这时候就会感觉到，我虽然已经够低了，但是我现在起码比穆斯林还要高那么一点，因为穆斯林简直就不是印度国民了，就不是一个正统的公民了，因为他们信的不是我们国家信的信仰，他们学的也不是我们国家学的学问，因此这些低种姓的人群就会有一种相对于穆斯林人群的更高的文化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带给他们的满足你是不可以轻忽的。然后我们还看到莫迪在好几次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呢， 是好几次在地方上面用各种手段去抨击一些不属于印度人民党掌政的一些的地方，一些邦啊，说他们如何倾向穆斯林，所以他一直在玩弄这种伊斯兰教的教徒，也就穆斯林跟印度教徒之间的矛盾。简单的讲，就是利用人民的内部的宗教矛盾来确立自己的获得主流多数人群支持的这么一种地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一些活动啊，在印度得到对待是多么不同。比如说在去年的时候，印度的穆斯林曾经举行过几次比较大型的大会，那么当时呢，印度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一些倾向印度官方的媒体是用非常歧视性的语言去抨击那些参加集会的穆斯林是冠状病毒圣战士。那么但是到了今年，他们举行规模远远大人家几十倍几百倍的大壶节呢，那就没事了，就什么都不说了。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民族主义的操作呢，那么印度的人民党啊，的确在印度掌握了非常大的权力，在全国里面20几个邦里面有一大半是落入到他们手中，一大半的地方政府的执政党都是这个 BJP 印度人民党，他们牢牢地掌控了印度国会的两院，也就是人民院跟联邦院，甚至已经使得印度理论上采取英式的法律制度、司法制度比较独立的这个最高法院，也在近几年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倾向，是倒向了莫迪为首的政府。而这个印度人民党，他掌控了这么大的权力，这里面大家又要不要听一个人的话呢？那就是莫迪，那当然要。作为一个强人，他不只是要让自己的政党很强大，掌控一切，他还要让自己也非常牢牢地掌握住整个党以及党所控制的机构。比如说最近这十几年来，由于莫迪成为了印度大概一两代人以来最有权力、最有实权的一个领袖啊，他现在在印度的政府里面推动的是要让公务员要有一种忠于领袖的一种精神。我们可能没觉得有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在作为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特别是脱胎自英国的宪政民主国家，一向都很强调一个观念，那就是公务员的政治中立。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假如你公务员，你随便要表达对于一个领袖的忠诚，或者对于一个党的路线的追随的话，那么换了一个政党上来，他们执行不同的政策、不同的路线，那你不就会自相矛盾吗？所以他们要严格的就变把自己变成一个政策的执行者，而不要对那个政策决策背后的政治立场有所表态、有所倾向，那是不对的，那就是所谓的英式的公务员的政治中立。但是在过去十几年里面，他们已经在印度培养出一种公务员要忠于领袖这样的一种的精神出来，那么尽管还没修改相关法律。那么而这个领袖莫迪本人呢，又是一个相信自己的直觉多于专家的一个人，他身边的人呢，也没有什么人会给他不同的意见，因为他就是一个强人嘛，你跟着他大佬混，对不对？你有什么话要跟大佬讲呢？那这个大佬不爽你，就把你晾一边去。你跟着大佬，服从他，拍他马屁，那你就有好日子过。所以我们看到啊，印度的政府现在很奇怪，就有很多东西出现了一些是以前很难想象的一些个人崇拜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今天你在印度接种疫苗，那我们全世界接种疫苗都会有个证，对不对？证明你中了已经接种了这个疫苗了。你知道印度的这个接种疫苗这个证上面是有莫迪的照片的吗？意思好像就是你今天能种上疫苗，那全靠我们伟大英明的领袖莫迪。好，然后这还没完啊，他们国家呢本来有一个首相纾困计划基金，就是当国家面对紧急状态，有很多人生计无着，比如说像现在这样，他们国家里面大概有1亿人处于失业状态啊，那么这种时候就可能要动用这笔基金， 但是他们把这个本来是属于公共财产的一个公共机构的一个基金重新改造成一个仍然是资源是来自税收来自公帑，但是整个基金运作更像是私人基金会，完全不透明，外面的人也不知道里面怎么分钱，准则是如何，谁来决定这个钱怎么分。更好玩的是这个计划现在叫做什么呢？它有个英文简称叫做 PM Cares， 也就是首相关心，基本上是首相关心你。这还没完啊，然后呢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啊，这个印度人民党党内甚至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就为莫迪献上一个称号，称他为是 visionary， 就是有先见之明的、有视野的、有远大目光的领袖，这么来称呼他。然后呢，今年的时候啊，他们还做了一个板球场。你知道印度其中一个国际就是打板球嘛，那是他们印度人最喜欢的一种运动，而他们在国际上也确实板球是很出色的。那么在今年二月，好像是2月24号吧，他们在一座城市艾哈迈达巴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棉花生产中心，在那里盖了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板球场。而这个板球场的开幕的比赛呢，就是英国跟印度的比赛，那么当天就聚集了55000人入场。你想想看，这是2月24号，这又是一个大型的人员聚集事件。而这个板球场，你知道你开幕揭开这个幕，你发现那个名字叫什么，居然叫莫迪板球场。这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公共建筑物、公共设施是以在任的国家领袖的名字来命名的，揭幕的人那就是莫迪本人，去揭幕这个全球最大的板球场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那么然后他在那段期间呢，就不断宣传印度的成功，比如说在一月份啊，这个真的是一月份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当时我们不是各国领袖包括习近平都是视像会议嘛，在这个会议上面呢，当时那个情况啊，正好就是欧美这些国家的病情比较严重的时候，他在那个大会上面没有发出任何同情世界上面其他国家的疫情的一些的表示，反而不断地在吹嘘印度经验，印度是怎么成功。不要忘了刚才我说过，印度其实那个时候每天还有10000人确诊，但他们已经觉得他们太成功了，那么就不断地讲这些事儿。这个印度的这种情况啊，就是由于你们的伟大领袖已经宣布你们抗疫成功胜利了，而且要输出经验，要拯救全世界了，要生产疫苗帮助全世界了，所以这个国家里面原来的一些为疫情而做准备的机构就暂时停摆了。比如说疫情一开始他们有一个特别的高层小组，而在整整二月三月这两个月里面，这个小组是从来没有开过会，因为既然领袖都说我们成功了，那我们还在开会探讨这个疫情怎么对付，那岂不是丢了老大的脸吗？岂不是等于暗地里表示我们不认为这个抗疫真的很成功吗？现在哪怕到了今天，到了今天，当他们一些大城市像新德里连火葬场都不够的时候，他们仍然有很多工人在盖的并不是与医疗或者与疫情甚至与伤病相关的设施，而是什么？而是总理的新家。这是按照印度的一个国家定的一个法律叫必要服务法，就是在紧急情况下你仍然要有的公共服务，在紧急情况下仍然要有的公共服务之一就是为总理盖他的新家。同时还在盖的，当然也不能只是他新家那么过分，还有就是让整个新德里就印度的首都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重建计划。因为我们知道新德里这个城市啊，是过去英国殖民时期大兴土木，那么有了一个很宏伟的一些的建筑留下来，而在此之前呢，它是印度属于伊斯兰王朝控制，也是蒙兀尔王朝统治时期的一个首都，所以这个首都呢，其实有很多的建筑物都充满了蒙兀尔色彩，也就是伊斯兰色彩以及英国殖民色彩。那么现在由印度人民党执政，由这个复兴民族国家的莫迪他来执政，这个国家的首都 怎么可能充斥这些异教徒，也就是穆斯林的色彩、伊斯兰色彩跟英国殖民者的色彩？所以他要重建首都的辉煌，目前新德里正在大兴土木，那么修路要美化整个新德里，而且这个美化是要用一种印度原来的那种审美标准的版本来修建它，那么这些都还要继续在做啊。那么当这个领袖掌握这么大的权力之后啊，当这个政党控制了那么多的国家机关之后，包括司法包括执法之后，接下来一定会出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那就是对付一些异见分子。这里面呢，比如说有一些就是针对的是一些对于疫情的不同的态度的表达。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早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立场非常亲印度官方的媒体就抨击那些认为印度的疫情还存在危机的人。明明国家已经说我们成功抗疫了，你们还在这边乌鸦嘴，那么这种讲法是不是不爱国呢？就有这么一些讲法出来。那么还有一些印度人民党的党员，你要知道印度人民党现在是全球第一大党，论人数的话是已经超过中国共产党。那么他的党员跟他莫迪本人的粉丝呢，也都特别喜欢在网上抨击追击一些持不同意见者跟持不同意见的一些的媒体。那么这就是这种强人政治底下必然要有的一个副作用。而在这里面有一个人物啊是特别显眼的，那就是国内也有很多他的读者的著名的印度作家、印度知识分子阿兰达蒂洛伊。阿兰达蒂洛伊的成名作就是《唯物之神》，这是一个曼布克奖得奖的一个佳作，非常厉害的一个小说。而阿兰德蒂洛伊后来从英国回到印度定居新德里之后呢，就不断地针对印度的事物发言，十几二十年来呢参与过很多的公共运动。那么他在印度呢，在莫迪的支持者眼中呢，简直是恶名昭彰。其中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公然支持印度有领土争议的喀什米尔地区独立。那么印度民族主义者认为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印度的，但是他就说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不是印度的，所以那边的人想要独立就该让他独立。那么因此他还被控煽动叛乱罪。那么我不知道这个罪后来他有没有告成，好像搞了很久，但是他也不是第一回被控告煽动叛乱就对了。反正印度今天也很多人被控告煽动叛乱，比如说就算在今年一二月的时候，有一些记者就在调查这个到底是不是有很多的数字，一些的新冠肺炎患病的数字、死亡人数是被虚报了等等。那么有些记者做这些调查的时候也被抓起来了，也被控告是煽动颠覆。那么以前印度比较少人是被这么被控罪，现在越来越多了。而阿兰达蒂洛伊呢，这么一个非常左，其实很马克思主义啊，那么印度人民党就批判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共产主义者，那么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也就是因此不算是印度人，一个反贼嘛。那么而且他总用英文写东西在国际媒体刊登，那就是给国外的一些的反印媒体递刀，那么反印势力递刀。那么这个阿兰达蒂洛伊呢，反正就是干这些事儿。最近他又写了好几篇文章在国际上很轰动，包括在金融时报、在华盛顿邮报跟这个英国的卫报上面都发表文章。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特别夸张，直接说今天的印度政府犯的是反人类罪行。然后他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就罗列了很多的细节，比如说他说到印度在最近有两个月有多少人在街头天天在想办法求救，因为我们知道印度急缺氧气跟氧气机跟呼吸机。那么很多人他已经是中产阶级，他甚至有钱，但是他都没有这些东西了，现在都没办法。现在这个东西已经不只是没有什么种姓歧视，没有一个阶级歧视，是全民遭殃的情况下，所以变成氧气机跟氧气成了比黄金几乎还要贵的东西。有些人为了要治病送家人到私家医院，是倾家荡产在卖地的，有些人是在贿赂的。那么他还有一个朋友呢，因为
参与过相关的示威游行，那个朋友也是早就是个运动分子，当年在国民登记法实施，也就针对穆斯林的那个身份歧视的法案在实施的时候，他就出来搞示威，所以他也被控告煽动颠覆抓起来了。然后他自己本身呢是个热心公益的人，通常是热心公益的人都会煽动颠覆嘛，在这些国家。然后他自己办了一个孤儿院，那这个孤儿院呢就被威胁被关，他自己已经患病了，结果患病了还要被锁链锁在床上，那么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然后呢有一些地方像印度的著名的北方邦，也就印度人民党的根据地之一，这个北方邦很有名啊，就很多印度的名胜都在那，比如说泰姬陵就在那。这个北方邦的首长呢就宣称自己的省份绝对没有氧气短缺的问题，结果被记者捅了出来不是这回事，结果就用这个国安法去把这个记者给抓了起来。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组织，这就我之前提过我要讲这个组织叫 RSS， 这个是个什么组织呢？这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组织，阿兰达蒂洛伊直接称呼它为是个法西斯组织。这个组织是跟印度人民党有很巧妙的关系，印度人民党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政党，那么尽管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而这个 RSS 则是这种印度教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些人构成的一个极端的一个机构，甚至有自己的民兵，然后他的首相就莫迪本人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之一。然后这个组织最近呢他们已经出来发言，就说要小心了，现在呢印度的疫情很凄惨没错，但是千万不要让一些媒体趁机散布负面消息。然后他们提醒媒体在这个时候更加要散布的是什么呢？英文讲叫做 positive atmosphere， 如果真的翻译成中文了，那就算是正氛围，或者是用我们中国的讲法叫正能量，那么有这么一个讲法。那阿兰达蒂洛伊呢那这几篇文章的抨击很猛烈，那么里面当然还不能忘记他历来很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纳尔马德河大坝，他反对这个东西好几年了。这个大坝怎么理解呢？你就把它当成是印度的三峡大坝，那就差不多是个印度的超大型的水利工程。那么在盖这个大坝当然也要动迁很多原有的居民，然后要破坏很多原有的环境，那么阿兰达蒂洛伊作为一个公知呢他当然要反对，那么他甚至还为这个运动写过一本书。然后他在现在写的文章里面虽然谈疫情也不忘提起这个大坝，为什么呢？他就要说明印度的公立医院缺乏到什么地步，就是这个纳尔马德大坝它周边的地区啊，这些新建的地区，这些地区居然连一座医院都没有，但是却有一座他们国家的民族英雄的像在那。那座雕像啊，是里面可以坐一个高速电梯从地下一楼直到最高层去眺望这个大坝，而这个独立英雄像呢是全球最高的一个人像，那么造价是4亿2000万美元，就干了这么一个事儿，也都还没医院。稍微简单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说这回印度的问题的确像圈圈你讲的，莫迪要负上莫大的责任，我甚至认为是最大的责任。看了这么多天的这些反映媒体的报道总结之后，包括印度自己的一些立场不是那么倾向印度人民党的一些的媒体的报道之后跟分析之后，这就是典型强人政治的后果。一个强人政治，你运气好的时候你国家挺不错，你运气不好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因为你所有十几人大大小小的事儿，到最后都是一个人说了算，那这一个人他还不能错，他错了怎么办？他一个人错就十几亿人跟着遭殃，这就是印度现在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可能会说那就没办法了，那你这个还是民主政体，你自己选出来的，对，那你印度人自己遭殃吧，那么我们在旁边隔岸观火吧。那这个又说回我们该在这件事情上是什么态度。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世界上面从来没有可以完全隔离在一个国家，更不要说像印度这样的大国之内的流行病。你去看一下看理想上面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你就知道在以前全球化还不是那么发达的年代，各种的传染病都能够顺利的横扫全球，更何况今天。我们重温一下新冠肺炎的散布的轨迹，你就知道
这个印度今天的病毒发展到这个情况，怎么可能只被隔绝在印度之内？就算全球都对它施加了非常严厉的它的出入境的隔离了。那么我们晓得印度现在最让人忧心的是它的各种病毒变种，其中最恶名昭彰的一款叫做 B.1.617， 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双重变种这种病毒。那么这种病毒是可以逃避人体的抗体的，然后就使得我们对抗新冠肺炎的许多疫苗现在的成效是存疑的。而在短短这段期间，这款变种已经散布到18个国家跟地区去了，包括最近香港也查到。而这款病毒它有一个特征呢，就是它的潜伏期比较长，它的致命率比较高，它的重症率比较高，而且传播力更强。就拿最近到的香港的这个航班，印度的航班上面来讲，一个航班上面差不多有一半乘客后来被发现感染，但是他们全都做过测试，而且很多人接受访问的时候都说自己特别小心，就像是我们去年看到一些回国的一些的留学生那种装束啊，戴上口罩护目镜，全身包得严严实实的，结果一不小心还是在飞机上会被感染，你都不知道是怎么被感染的，这个情况非常可怕。那么他怎么可能就被这么隔绝起来呢？而且如果印度现在不及时的施加一些措施，世界不给他一些及时的援助的话，那整个印度就会变成一个超大型的新冠肺炎病毒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温田。你知道你病毒，你这种你让它随意散布，它就会不停的变种，那最后会变出什么来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如果就放松心情，觉得新冠肺炎在我们国内已经没事，我们现在松了一口气，你就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远远还没完呢。以印度今天这个情况，为什么很多国际媒体都说这是全球的灾难，这就是一个理由。那么最后说回，那中国在这件事情上是什么态度呢？圈圈，你说他拒绝中国帮助，其实不是事实。我们四月以来，我们中国已经捐了5000多台呼吸机给他，有20000多台的制氧机给他。那么其实印度现在也没有不接受这样的帮助了，因为这个他不能再不接受了，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么从这个问题当然就会引出一个另外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这有一位朋友呢，他就叫做唐图。那这个唐图呢，你就说到，道长，也许是我太悲观了，我发现其实谁都一个德性，看去年中国疫情的时候反对别人这样说自己，现在印度疫情严重了，国内的新闻我看也没怎么友好，甚至比当时外国人说中国还要刻薄偏见和不忍直视。最可怕和悲哀的是现在很多网上看到的消息，当时说反对的正是他们现在印度所实施的，而且如果有人指出的话，得到的答复会是他们当时就是这么对待我们的，我们凭什么不能这么对他们。总是要忘记自己当时被遭受的言语和动作，总是想着等有一天你们怎么怎么了，这样他妈会好吗？这是粗话啊。反正我总是觉得以暴制暴，以恶制恶，可能是短暂有效的出路，但不是好的出路。去拯救身处炼狱的人，你还要区分他们的差别，那可就太无情太冷漠了。那另外一位朋友叫小易，你说今天看到中国点火的图，我微博只搜了一下关键词印度，后面的搜索结果全都是圣母表，活该，支持点火图片，我感到了恐惧。其实我很清楚大部分人是知道什么是底线的，但目之所及的内容都是这些，我每天就生活在这样似真似假的环境里，不禁感到恐惧，我害怕突然有一天我就被这些人打死了，其他人只有沉默。好，这两位朋友提到的都是近期这个事儿，但近期这个事儿我据说是已经不准再评论了，但是我还是稍微简单回应一下。没错，今天很多人说这个印度怎么样怎么样，那当初难道那他们也没说我们好话吗？我们不要忘记啊，在去年新冠肺炎初起的时候，印度的确曾经禁止过各种的防疫器材，比如说像口罩等等的出口，那不是针对中国，那是对全世界都禁止出口。但是你回看当时去年那个时候啊，你不要说印度，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都做了同类的措施，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正常的一个政府本来在这个时候 那当然首先要先确保自己的国民，哪怕是印度现在这样政府，在当时他只是太早轻忽了，但当时他都是要先确保我自己国家要够用这些东西，行有余力我再去帮助别人。而在当时印度有没有帮我们呢？其实当我们那个时候啊，他发现自己当时觉得自己应付得来之后，印度就已经恢复了对中国的抗疫物资的出口，而且还在2020年2月26号运了第一批抵达到中国，他们运来的时候就15吨相关的抗疫物资。而当时他禁止出口罩抗疫物资的时候是在1月31号，那为什么呢？是因为1月30号他们发现了第一例，那一例就是从武汉回去的留学生，印度留学生，那么他们很紧张，第二天就宣布禁止出口口罩抗疫物资。但是一个月之后他就送了一些物资过来，而且当时印度的官方代表，也就是微博上面比如说驻华使馆等等，那么也都为我们送出了慰问和祝福。当然我们说印度，很多人挖出来印度学者是第一个发明那个名词，讲我们的一带一路是债权帝国主义，然后就宝莱坞演员那么就说什么制氧机要送到印度去，结果在中国被阻止了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个别人士，也就是说我们网民，如果他网民对网民那无所谓，但是我们说的是他的政府机构或者权力机构，权力机构有没有针对我们疫情说过什么很不好的话或者羞辱我们？我查了一下是没有的。那么当然有个别的议员说过不好的话，但是在宪政民主国家，一个议员的立场并不代表政府的立场。那么所以我觉得中国我们最近看到那个点火图片不太一样，因为这不是一个网民，这也不是一个媒体，甚至不是官方媒体，而是一个公权力机构，这是不一样的。第二，很多人就说这个西方当时怎么样对我们，我们现在不能说，那这个话也很奇怪，这个印度怎么又成西方了呢？而且西方，你指的西方是谁呢？有人我看到举例说丹麦当时怎么样羞辱我们，那丹麦羞辱我们跟今天印度有什么关系呢？就如果你这么来把全世界这么来看的话，那这个世界就很简单了，这个世界就只有我们跟他们，凡是不是中国的都是他们。那么他们对我们，一个人对我们不好，一个国家有一个漫画笑我们，那就等于全世界非中国人都跟我们有仇了，那这个好像不太对劲我觉得。那么至于小薇，你说会不会有一天你突然被这些人打死了，其他人就有沉默？不一定的，你不要担心，因为很可能有一天说不定你也会这样。我这么讲好像很可怕是不是？没有啊，你回看回想一下去年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我还记得去年的时候我做节目的时候，有观众很多朋友在这留言说，糟了，现在武汉这样会不会散布到世界去，如果到了全世界，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向全世界道歉？当时好多人在我这留言这么讲，我还记得我当时就说，你千万别说这话，那么现在先把事情搞定再说，现在说这话太早了，你看你今天回想一下，你在今天再说这个话试试看，那你真的就要被打死。至少在网上被打死。对，这个世界变得很快的，我们的认知，我们的道德观念，我们的很多我们原来以为很基础的一些常识其实都会变动，而且那个变动的速度会有时候高于我们自己的预期跟想象。好，那么今天讲完印度这么多东西啊，我最后还是想留点时间回应一些朋友的意见的。比如说有一位 Larry Lee 跟一个阿唐，你们都很有趣，我觉得一个是公务员要考公务员的人，一个是个工厂工人，都给了我很多的讯息，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但是今天眼看着这集节目就超长了，我觉得今天还是我先记住你们名字，提醒我啊，我下一回要好好念一下你们的留言跟回应一下。那么今天最后啊，我要给大家一首歌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挺有意思，是这个乐队是我从来没听过的，好在有朋友们在这介绍给我。这位朋友叫肖恩里啊 ，Sean Lee。你说今天这个评论是斗胆来给道长推荐音乐，要推荐的是一支叫丢莱卡 （Waste Laika） 的年轻乐队。他们是个人觉得中国新一代乐队里最有文学气，同时又充满丰富内容，想要表达音乐人。 从音乐结构上来讲可能还不成熟，但要传达的能量我相信您能理解。然后您括号写的他们也挺左的，郑重推荐。希望我能够看到这个评论，有朝一日如果可以请他们聊聊，我将感激不尽。另外 Waste Laika 的意思是纪念前苏联死在太空中的小狗莱卡，为了那些庆典中被牺牲和消耗的。我懂的，这个莱卡的故事是一个一直让我很揪心的故事。我在1001夜那个节目不是用好几集去介绍过苏联时期大作家葛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吗？葛罗斯曼就写过一个短篇是重写莱卡这个故事，非常感人。那么承蒙你的介绍，我才第一次知道这个乐队的存在，我真的是比较离谱啊，就以往真是所知太少了。我很高兴你介绍，让我看到这么一个出色的乐队，我马上去找了他们的一些专辑来听，真的很精彩。但是不断有人提醒我，我在这个节目很多人是深夜听，就不要给大家来一些太吵闹的，这些摇滚呢大家会吓坏。那我给大家听一些还稍微算是深夜听你也不觉得太容易吵邻居的一首他们的作品，就是丢莱卡乐队的一首单曲，叫年轻的士兵，就出自他们今年刚刚推出的新专辑走神的卫星，很有意思的一首歌，你听听看这个歌词。
去哪里？谁盖上还有金子和淤青？你年轻的血要洒在哪里？就要去染红过往的灵犀。最后是暴雨和复仇的幽灵，年轻的士兵，你身上的时间快得令人惋惜。